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在圣经旁边，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平安，又再一次呢来到我们上课苦难与罪恶的上课时间了。罗志刚在这里向你问好。
方亚新也在这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盼望透过每一次这样课程的一起的分享，一起的讨论呢，你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
今天我们已经是来到第十九课，再回头望一下，我们从第一课开始到现在呢，我不晓得在圣经旁边我们亲爱的同工同道们有关乎那个罪恶跟苦难的学习是来到怎么样的程度。那不晓得你收听了我跟方亚新两位在跟你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的内容，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解释，去很我们说很有逻辑的去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晓得你会不会已经拿到重要的真理的重心。那我们再往后去看呢，将会有一两集是谈到我们在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们，你过去有患过那些苦难的经历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把一些你个人的一些苦难的经历写信来跟我们分享，我想呢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广播内容上面呢，让更多圣经旁边的同工同道可以从你身上得到帮助，得到益处的。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吗？
另外呢，我们也为弟兄姐妹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有些地方呢你记得不够清楚，那没有关系，这些讲义呢是免费要送给你的，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来信请你就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写给罗志刚或方亚新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九课。过去呢我们用了三课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一同谈到，当我们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很自然发出三个不同的问题来表达我们对苦难的一些感受。那今天我们将会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怎样谈到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受苦的一些预言。
我想我们曾经说过，人受苦啊可能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比方说别人犯罪了或者自己犯罪了，神就刑罚人。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理由。那么今天当我们说信徒受苦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信徒因为犯罪而受苦。
这个不用说了。
对。乃是指着因信仰的缘故而受苦受逼迫。
过去我们很多的同工同道你都有亲身的经历，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你多多少少都受了一些逼迫一些困难。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谈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我们首先来看看，从圣经的对信徒受苦的预言当中来看，信徒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请先看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先把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念出来。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是主耶稣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他所亲爱的门徒所说的最后一段话。那其中就谈到有关乎苦难，这里很简单就把两个很清楚的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信徒会面对苦难。第一，是因为他们恨耶稣，世界恨耶稣，所以呢也恨我们嘛。第二呢，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跟我们没有办法变成为一体，变成为一堆，那这样子呢他就跟我们有反对了。
对对，那我们再来看看人为什么会恨耶稣呢？人为什么会恨恶神呢？我想我们可以直接从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9-21节来看这段圣经。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很清楚，那个光与暗的比喻，耶稣基督在这边重新提出来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为什么世人恨我呢？是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这个是光与暗，善与恶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对，因为良善呢会把邪恶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指出人所行的是恶的时候，人就会恨他。
这个是我们非常容易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感受得到的。
嗯，
你做好人吗？诶，很多人对你反对。
对，
因为当你做好人的时候，就反映出我是不好。那所以呢，为了避免把我的不好反映出来，我就连你的好的也灭绝了。
嗯哼，其实在耶稣生存的那个时代里面啊，耶稣在世上生存的那个年代，当时的法利赛人反对耶稣也是这个理由。因为耶稣常常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些不义，他希望他们是回转过来的，可是他却发现他们却越发的恨他。
所以法利赛人就恨耶稣，因为耶稣把他们的恶指出来了。
对，比方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例子，比方在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6节，耶稣就曾经用凶恶圆户的这个比喻呢，指出法利赛人心中对耶稣的那种诡诈。
嗯哼，
那么马太福音21章46节这个比喻的结论啊，就说他们想要抓拿耶稣，
为什么呢？
只是怕众人。他们为什么要抓耶稣呢？因为耶稣说出了他们心里的问题来。
那这个是重点。今天我们做信徒的也同样给人那个逼迫，给人误会，很多时候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我们是善的，别人是恶的，这样子他们就反对我们了。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是属乎真理的，于是乎也同样带来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恨恶，别人的逼迫。那这个呢，是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所说的是非常吻合的。
嗯，
保罗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要都要受逼迫。
对对，所以不只是耶稣被恨恶，神被恨恶，就是这些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除非你是疯疯癫癫的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
对，
除非你是不谨守的去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除非你根本不把圣经的那些真理作为你生活的那个标准，如果不是的话，很多人就对你反对了。
嗯，
无论是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那个工作的单位里面，或者在什么环境里面，因为我们遵行真理，别人就对我们反对了。
嗯哼，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再看还有一个理由，是信徒受苦的原因。
嗯，
因为耶稣曾经很清楚地指出来，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必须舍己。
嗯哼，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16章24节，这里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一段圣经之前，请你再看第21节。
嗯，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耶稣自己把他以后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先告诉门徒了。
嗯，
说明呢，主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了，是从死亡到荣耀，从受苦到得胜的。
嗯，这是基督徒要走的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那么既然是一个舍己的路呢，那就是一个付代价的路。
当然了，
对，绝对不是安安舒舒的路啊。
当然了，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就写了两节圣经呢，很清楚说到， 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候给人论断， 给人逼迫，不受欢迎，好像呢是非常正常的。那请方扬心呢替我们把这个圣经读出来好不好？
好，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嗯哼，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我们的主竟然已经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而受了逼迫，那你呢？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你会面对一些的困难，面对一些的受苦啦。
嗯，
那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对对，所以我们在这就很清楚的看见，既然这是一条舍己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会面对这个信徒受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有一位很出名的基督教里面的一位牧师穆迪，他曾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是，
他说，如果这个世界对你一无指责，那你就要小心了，
是，
免得基督对你一无所夸。
这句话实在很值得我们仔细的思考。如果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实在是很舒服很安逸，那我们实在要好好的想想，我们有没有走对路呢？
主耶稣为你受很多的苦，那你为主耶稣受什么苦？那这个要我们试想的。信徒可以为我们的主受各种不同的苦的，究竟有什么苦我们可以为主耶稣来受呢？
曾经有人把圣经里面提到的各种信徒受苦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呢，列了一个表出来，总共有20项，实在太长了。
我们就随便数一下，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一些了解，我们看一下，光是圣经里面谈到我们信徒受苦的是包括哪一些。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呢，就讲到信徒会为义受逼迫，会受冤屈和毁谤。
马太福音第十章呢，这提到一连串很多种为主受苦的情况，包括被人诬告了，为主受鞭打了，被人弃绝了，被世人恨恶呢，也包括呢给我们自己的亲人恨恶呢，甚至乎呢以身殉道。
是，那路加福音第八章呢，也说到信徒会受试探，或者是使徒行传第五章，说到我们会为主的名受羞辱，甚至为主被囚在监牢里面。
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从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里面就谈到好多，比如说经历患难困苦啦，被石头打死啦，被棍打啦，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出现的。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呢，也说到这个信徒呢是成了一台戏，这是特别指这个一台戏，是指着说好像我们被整个世人呢嘲弄的那个意思。那我们会被误解，会被毁谤，会被藐视，会被重伤的。
使徒彼得也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章里面分别提到，我们做信徒的会受凌辱，会受思念，对不对？
不只是从人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从撒旦受到很大的攻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呢都有表明。所以我们就看见信徒受的苦实在是多啊，但是圣经在预言信徒受苦的同时，也向我们指出我们可以怎样来面对苦难。
在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就提到，当我们信徒受了苦难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啊，你也不要觉得很惊慌啊。因为呢，神在那个时候必定会把一些足够的恩典会给你的。那比如说请你看路加福音第21章，我们呢看第14节到第19节。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跟这段圣经比较相近的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22节也有相同的记录。
也要谈到人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你不要惊慌啊，不要失望，要忍耐。
是，
耶稣鼓励我们用神的恩典 来面对各种的苦难，
嗯，
因为到那个时候神自然会与你同在，因为你是为他的缘故而面对这一切的困苦的。
是，另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很清楚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那这个是主耶稣再一次向我们做出保证，今天我们为主的缘故而受到这些困难这些逼迫的时候，主就在你的身边啊。那除了主清楚的有这样子的教导之外呢，保罗也对信徒受苦有他从神而来的看法。我们可以看两大段的圣经，一段呢是记载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一段呢是记载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的。
好，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3节到8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3节到8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重点，我觉得是应该向弟兄姊妹提出来的。第一个，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受苦是配得的。今天你是否配得面对那么多的苦难呢？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必定会将苦难患难报应那些加苦难加患难给我们的人。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公平的观念必定可以在我们的神里面得到安息了。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
是，另外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1章8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这就鼓励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要按着神的能力同受福音之苦。
保罗也要提醒提摩太，不光是你要受苦，连我自己也在受苦。在第2章第9节说，我为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个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说法。然后他继续鼓励那个提摩太说，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忍耐，也必定会跟主耶稣一同作王。那这个是对将来我们与主作王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保证，一个盼望。
是，保罗在这儿呢，就是透过这个未来的盼望来鼓励人面对现今受苦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谈到我们信徒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看那个彼得前后书。
对，
彼得前后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谈到信徒受苦。那我们都知道了，彼得书信呢是使徒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啊。从他受苦的经历里面，他得到那个主的栽培，他的信心呢越来越坚定，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现在呢，他看到好多亚细亚的信徒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面对很多的苦难，他们离乡别井，他们流落在不同的地方。于是乎，现在彼得写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彼得以自己的经历很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现在所受的苦是什么。所以他写的那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有非常鼓励性的信息。
其实照当时历史的环境来看啊，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遭遇的这个苦害是社会的憎恨和敌对啊，因为他们分散在这个地区是寄居的，所以没有固定的居所，漂流无定。那很多时候是经济上也有困难，常常是很贫穷的人，是社会所唾弃的这一群人。那他们的受苦情形是长久的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弟兄姊妹所受的苦，所面对的情形，就好像第一世纪 彼得的那个当时所写给那些小亚细亚地方的信徒所面对的情形，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嗯哼，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啊，彼得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彼得在这个地方指出，信徒受苦是必定有的，无可避免的。所以呢，既然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去面对受苦。
嗯，
因为我们可以为主的缘故而受苦的时候，你就不要感觉到羞愧受耻。
嗯，对对。不过在信徒受苦的同时呢，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对信徒呢就会觉得，哎呀，一定是跟那些恶人一样的，才会造成今天受这么多的苦，比方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所以今天国内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你被监禁在牢狱里面，人家说你一定是犯罪，一定做错事情了，所以会引起整个社会对基督徒的一种憎恶和轻看。
彼得鼓励在受苦当中的信徒，你面对那么多的苦难的时候，你应该喜乐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呢，虽不能够见他，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在困难当中靠主来喜乐好了。
嗯哼，信徒在受苦当中要有盼望，那就我们就不会很消极的来忍受这个苦难了。
嗯，
我们会很积极的来承受，并且在其中来做福音的工作。
谈到福音的工作，你在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中流砥柱的这样子的为主来做见证，因此呢，可以让别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看到你的品行端正啊，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人他们自己呢很受亏了。
对，
而且呢他们也可以因为看到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学习了，他们可以归荣耀给神了。
是，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都不断的这样鼓励信徒，要常常的存着那样的盼望来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信徒在何事上被毁谤呢，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他们的人自觉羞愧。
在这个苦难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以我们的好的行为来为我们的主做那个见证。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困难当中，如果我们保持我们对主耶稣有那么大的那个信心跟盼望的时候，别人也会受到感动。
是，我们真的把受苦和盼望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受苦究竟是很短暂的，而真正的福乐是永远的，所以盼望是必定有的。而主也借着这些使徒写下的书信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里这样说，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其实老实说，方向心，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爱受苦的？
那当然了，
做信徒的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嗯，
我们都不愿意受苦，但是既然信徒受苦是预期的，
对，
所以彼得就要鼓励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呢就好像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它。
嗯，
苦难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面对苦难了，但是我们在苦难里面不要再输一仗给魔鬼了。
嗯，是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信徒受苦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一同受苦，我们就知道我们和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联合在基督的苦难的里头。
刚才我们说那个信徒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说了好多的经文，但是同时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都已经看到，好像 信徒受苦并不是光是受苦的，因为信徒受苦必定会带来一些结果。
嗯，
那我们也现在呢，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下圣经里面怎样谈到我们因为受苦的缘故而带来一些好的那个结果，好不好？带来一些极大的奖赏，好不好？
嗯哼，其实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儿说，当我们这受为主的名受苦的人，我们要得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保罗同时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谈到一连串有关乎信徒受苦而得到的那个好的奖赏的，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这个死的身上，使别人因为我们受苦而得到新的生命，同时也使人看到神的恩惠在我们当中。
嗯哼，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个地方我们刚刚也读过了，就是我们为主受苦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在整理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彼得不光是要鼓励弟兄姊妹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退避不要退缩啊，他还给我们一些正面的提醒啊，比如说彼得前书第四章就提到，因为我们受苦而使神得荣耀啊，真的是宝贵，而且呢我们心里面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配得为主来一同受苦的。
嗯哼，有位宣教士啊，他叫大卫·李文斯敦，他在非洲传道经过16年非常艰难的岁月之后，他回到他苏格兰的故乡啊，他对着一群大学生来演讲，他说在他服侍主这么多年来一共得过27次的热病，体力衰弱得很厉害，然后一只手呢被狮子撕裂而成为残废。他对那一群年轻人说，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一切艰辛困苦和孤独当中支撑下去吗？就是基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其实你跟我都可以好像李文斯顿一样抓住主耶稣的应许，在各种困难里面主耶稣必定与我们同在，他正在试探跟苦难的另外一端在等候着我们，等候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与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今天你面对苦难吗？不要气馁。面对因为信仰而带给你的一些困难吗？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好，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信徒受苦既然是预定的，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领受。主啊，求你指示我们，使我们在受苦之中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扶持，看见你的眷顾，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奔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谢谢主纪念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来到这边我们今天30分钟上课的时间就已经要结束了。在离开之前还要向你提醒啊，下一课呢我们将会跟弟兄姊妹一同谈到我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通常有的态度有的反应是什么。好，要跟你说再见了，罗子刚
方亚欣，
下回再见。